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201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明慧编辑部特向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和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集证实法轮大法好的各种稿件，以世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方式展示真善忍的美好和威力。稿件的读者设定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有各种误解的人。稿件务求贴近读者，用词为读者着想，让受中共误导的读者、没修炼的读者也能读懂，真实纯正、具体生动、有用有益。大陆同修之间交流修炼体会的法会投稿，欢迎留给每年秋季的明慧大陆法会。海外修炼体会可以投稿至5月份的纽约法会。稿件形式包括文章、报道以及各类美术和艺术创作，要求主题明确、意境光明、技法正统规范。欢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各族裔各语种的大法弟子投稿，并向周围的有缘人传达征稿信息。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地、电话、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中国大陆投稿者请提供笔名和站内信箱，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hui.org， 邮件标题请注明201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截止日期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5年4月20日。明慧编辑部2015年3月12日。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3月14号参加了爱尔兰社区举办的第33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在30多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队伍规模最大。渥太华副市长盛赞天国乐团为游行带来伟大精神。
3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28届圣派翠克节游行，近100个团体参加。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9年应邀参加，队伍整齐，乐曲振奋，沿途受到中西方观众赞赏。游行负责人艾伦劳斯在主席台看到法轮功队伍经过时兴奋地说，欢迎你们每年的到来。一群刚到多伦多不到一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一位姓黄的学生说，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法轮功队伍，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我们都在录像和拍照，传回去给更多的人看。游行路线穿过多伦多 Bloor Street 和 Yonge Street 以及市政府，加拿大 CP24 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据网站消息估计有50万人现场观看。3月17日是圣 Patrick 日，这是爱尔兰人为纪念不畏生死到爱尔兰传教的圣 Patrick 的日子，它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传统节日。
3月15号，加拿大温哥华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在市中心举办的圣派翠克节游行，受到民众欢迎。有大陆华人表示，春到人间，因为真善人的出现，新的一年一定是很好的一年。西人 Lizzy 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一边不断地大声说，非常美丽，充满色彩，太美了，像是七彩的彩虹来到街上。今天尽管没有阳光，但他们把彩虹带来人间，使游行不需要阳光仍然充满光明和美丽。那如莲花开放的花车和端坐在花车的女士都是如此之美。今天的天气并不好，但是法轮功学员色彩明亮的队伍，使得人们在没有阳光的阴雨天仍然可以欣赏美丽。愿神保佑他们。
3月15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多华人聚集地赫斯维尔市中心的主街上举横幅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市民踊跃签名支持制止活摘罪行，华人积极接资料了解真相，做三推。三退义工小玉感慨地表示，许多中国人和以前不一样了，想了解真相的愿望强多了。有个年轻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开始不太了解法轮功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和他讲了真相之后，他说，我从小就对共产党有看法，很小就来到澳洲，但是小时候戴过红领巾。然后我就和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的原因，他很自然的就同意退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好人，很善良的人，我想做个好人。我接着说，法轮功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做好人，希望唤醒大家的良知和善念，在善恶面前要摆好自己的位置，真的看清什么是善和恶。中共邪党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识破它，对我们甚至下一代都是没有好处的。这个青年人听完说，你讲的挺好的。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禹州市吴梁镇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徐穗江和卢松林的亲属3月12号被绑架关押在禹州市拘留所，他们分别是徐穗江的妻子张菊梅、七姐张桂芬70岁左右，卢松林的女儿卢小燕未修炼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卢玉兰女70来岁。3月11号、12号几十位参与签名按指印营救徐穗江和卢松林的好心乡亲被禹州市610和国保警察骚扰恐吓。
四川内江市法轮功学员谭德刚在加州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1月保外就医，于2015年3月8日含冤离世，年仅42岁。谭德刚与法轮功学员傅天群于2012年8月19日晚在内江市四合乡发真相资料遭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3年3月14日左右，谭德刚被劫持到加州监狱，原乐山五马坪监狱，被迫害成肝癌。
甘肃省白银市八旬老太太廖安安屡遭迫害，老人曾经遭受过5年冤狱，于2014年9月19号被白银国保大队樊丰涛等绑架构陷，日前被非法判刑5年。 廖安安女士，白银市民阁退休干部，修炼法轮大法后，她热情开朗，精神矍铄。19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她屡次遭到白银市公安分局骚扰威胁，非法关押。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雪梅被非法关押在甘东看守所迫害近4个月，出现严重的心脏病症状，近日多次突然休克，生命危急。就这样，元宝区法院还要在3月18日非法庭审王雪梅。王雪梅女士2014年11月19日去旁听元宝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辛贵琴的非法庭审时，遭六道口派出所警察翻包检查，警察从他包里翻出2本《明慧周刊》，遂将他绑架。
下面请听几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7号至3月1号，一年一度澳洲最大的健康展览会身心灵庆典于布里斯本的会展中心召开。连续多年参加展会的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民众的欢迎。一名女士连续2天来到法轮功展位内走来走去。她告诉学员，她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强烈的正的能量。那股能量穿梭在他双手间，让他感到非常舒服。3天的活动中，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各个年龄层次的民众，有的人当场学练，有的表示回家后将上网进一步了解，更有许多家长认为法轮功对他们的子女很有益处，将带孩子到练功点学习。
一年一度的卡林社区博览会是西澳天鹅河北岸最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3月15日举行，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展示功法，传递真相，并征集签名支持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地市民 Chris Walmart 看完活摘器官的展板后非常震惊，不敢相信，又向学员了解了具体的情况。签名时他说，我希望我能签100万次。
坐落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世界自然遗产蓝山区的春木镇，早在4万多年前，这个地方就有人类居住。保存下来的石刻艺术和绘画是世界上尚存的最古老文化之一。2015年3月14号，当地居民为纪念1815年将该地区命名为春木镇举行200周年奠基日活动。法轮功修炼团体再次受邀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今年咨询了解及要求学练功法的居民和游客特别多，不少小孩子被漂亮精致纸莲花吸引，也为他们的家长带来了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一位男士说，曾去过中国2次，到过桂林、天津等地，知道法轮功好。他向学员了解了更多的法轮功信息后，想买书看。他很高兴得知法轮功书籍可以到网上订购，因想立即就看到书，他跟学员借了一本英文版法轮功后，满怀喜悦地走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黄立忠被迫害致死5年多，家属持续控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在盘锦监狱遭严重迫害。2009年4月20日，被五监区大队长王建军严重电刑。同年10月20日，在7监区被迫害得奄奄一息。10月25日左右被迫害致死，至今冤情未雪。七监区负责人张国林在黄立忠生命垂危时不通知家属，不及时送医院抢救治疗。张国林对家属说，经党委研究决定，给你们5万元钱报销一切费用，行不行就这么定了，不同意上哪儿告都行。 黄立忠家属曾多次给检察院、人大、司法厅、信访办写过控告信，还曾经两次去辽宁省监狱管理总局递交过控告信，但是都没有回复。2010年4月15日，第二次去辽宁省监狱管理总局信访办控告，等了8个月，调查结果称是绝食而死。黄立忠77岁的父亲黄云江继续发表控告信，要求追究辽宁省盘锦市监狱五监区王建军、七监区张国林的刑事责任。
梁一县冤狱，吉林监狱逼其爷爷参与转化。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杨洪彪2013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现被关押在吉林监狱。狱方因他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长期对他进行体罚，逼坐小板凳等。自去年，杨洪彪身体出现病症。吉林监狱科长王元春日前给杨洪彪家打电话，逼迫杨洪彪的爷爷去吉林监狱转化杨洪彪。杨洪彪的爷爷已87岁，他深知大法好，根本不愿意配合警察做坏事。年近九旬的老人被逼得很痛苦，身体也出现不适。
山西省朔州市贾建勇在冀东第一监狱遭严管折磨。贾建勇，山西省朔州市马营庄乡顾邑村人，曾参与主演3部电影，于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在网上讲真相，2014年在香河住处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冀东分局第一监狱第四监区。贾建勇拒穿囚衣，拒绝转化，拒绝参加劳动服役，现被关押在严管队遭折磨。贾建勇被扒光衣服，赤裸身体，绝食期间因被灌食，喉咙肿得无法进食，犯人们在扶他灌食时趁机拧他。严管队警察队长王爱军毫无人性地用各种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监狱长杜占国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科长马长征是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旺的主要元凶，把他自己特制的老虎凳给贾建勇准备着，扬言要折磨贾建勇。
为什么要供其他佛像？许多同修家中都供奉着师父的法像，经常给师尊上香供奉水果。作为修炼的人，我们都知道师父是谁，师父给予了我们什么，师父带领我们成就什么。佛恩浩荡呀，我们无论怎么感恩，都无以报答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作为弟子，大家都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可是有的同修家里同时供奉着师父的法像和观音菩萨的像，而且观音菩萨的像高过师父的法像1倍还要多。当别的同修给指出这关系到不二法门和敬师敬法的问题时，同修说观音菩萨的像他开过光了，上面有师父的法身。至于说观音菩萨的像高于师父的法像，他说师父不会计较，反正上面是师父的法身。别的同修说，既然都有师父的法身，那你就只供奉着师父的法像好了。同修不愿意，并说师父没有在任何讲法中说过不让供开过光的有师父法身的其他佛像。作为弟子，我们甘愿对着一个不是师父形象的像跪拜吗？且不说观音菩萨的像上现在到底有没有师父的法身，即使有，还有师父的法像在，我们只供奉着师父的法像就够了，还用供其他形象的神吗？还有观音菩萨的像高于师父的法像，师父是不会计较，可是我们作为弟子的就心安吗？什么心促使学员非得这样做呢？自己修的是什么，真的知道吗？真的严肃对待了吗？
严正声明，本州2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2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党员？我是某局的一名工程师，我们单位有20多人。下面是发生在我们单位的故事。第一副局长说，我要退党。这位同事 C 是第一副局长，我经常对他讲真相，可总是张不开口劝他三退。前一段时间，中共搞所谓的反腐败，公车不能开回家了，他就和另两位同事搭我的车回家。在车上聊着天，他就当着两位同事的面跟我很严肃地说，某某，我要像你一样退党，我要退党。我就问，怎么想起退党了？同事 C 说，我曾经观察过你做过的一些事情，你做得太正了，我也很重视你说的话，一定要查个结果。现在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我今天好像突然顿悟一样，一下子就开窍了。我告诉他，退党有很多形式，用化名、小名都可以，不一定要公开退。像你这种情况，既然你真想退，我就用化名给你退了，其他的也不受什么影响。这时坐在后排的已经三退的两位同事也劝他，要是公开退，你这第一副局长也不用干了，班子成员也干不成了，还是化名退好。他很高兴用这种方式退党，接下来就谈他的感受，一路上大家都很开心。看门大爷说，好，退了。看门的老大爷是个临时工，做事很谨慎，他入过少先队，我前几年劝他退队，他不退。一次我7:30就到了单位，正好看到传达室窗上有个喜猪，我借着喜猪这个话题说，喜猪，你有喜事来了。他显得很高兴，我接着对他讲真相，原来他对中共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我又劝他退队，他顾左右而言他。这时候有上班的人来了，我赶紧低声说，少先队这事儿，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啊，三退保平安。他很痛快地答应，好，退了。后来我在网上订过500张光盘，当时考虑到安全因素，我交代过卖家不要写真实货物名称，可他们还是写得很详细。邮包到单位经大爷签收，平时的邮包是大爷电话通知让个人自己去传达室取的，可大爷因为我不在，又怕别人看见，直接开我办公室的门，把邮件塞到了床底，并打电话通知我，你的东西来了，我把你的东西放到办公室里了。这事儿让我很感动，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经历过多次运动的老人，一个对中共充满恐惧的人，不但能鼓足勇气三退，还能给我这样的帮助，真的是很可贵啊。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党员？我经历过3任局长，第一任局长因为我练法轮功，找我谈了2次话，第二任局长找我谈话1次，第三任局长干脆只字不提了。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现在形势好转了，世人越来越开窍了，大家也敢放到桌面上谈共产党了。就像局长的司机说的，法轮功满街宣传九评共产党劝三退，现在出门老被人问是不是党员，哪还有敢说自己是党员的。人心与因果。邪党政府放火，大法师父帮我化解灾难。大陆来稿。我生活在农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的不是很精进，一直以来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就没有向明慧网投过稿。现在把一件神奇的事情写出来，证实大法的伟大，叩谢师父的慈悲。那是2013年3月的一天，我住的房子是厢房，房后面是空地，都是乡邻堆的玉米秸秆，堆房那么高。 玉米秸梗和我家房子中间有一米宽那么一条道。一天晚上，我被噼里啪啦的火声惊醒，睁眼一看，房子前面在道边的一家人的柴棚子着火了，火光冲天。我们赶紧穿衣服，丈夫先起来的。我们刚到外屋，就听丈夫喊：坏了，我们家房后的秸梗全着了。我一听吓坏了，孩子也吓哭了。我告诉孩子，别怕，你赶快去给师傅上香，求师傅保护，我去外面看看。到外面一看，火势太大了。我家房子旁立着几根粗木头，都被火烤着了，火沿着木头上了房。我一看就要过去把木头推倒，省得火上了房。丈夫说别过去了，根本过不去人。我还不信，可是往里一走，我又退出来了，真的过不去，火烤的人都喘不上来气。我急忙走回屋，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我们家。孩子还跪在那里。我在师父法像前跪了不到一分钟，又急忙出去观看火势。奇迹出现了，那天没有一丝风。奇怪的是，这时的火苗就像被风吹着一样，齐刷刷地向我家房子的另一侧倒去，把我家的房子给闪出来了。这时那一米宽的小道能进人了，丈夫赶紧走过去把木头推倒，我家的房子保住了。第二天白天我再一看，我家后窗户的玻璃都烤炸了，炸得稀碎，木窗框却没事儿。如果火从窗子进屋，我家货柜紧挨着窗子，都是很容易着火的东西。如果不是师傅呵护，后果不堪设想。我家房子旁堆的玉米骨头，上面还盖着塑料布，我一看，塑料都烤得抽抽了，有的地方都糊了，竟然没着火，真是太神奇了。只有我们修炼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修炼人才知道这是师父的看护。这场大火，乡亲们都知道是中共村政府联合镇政府放的，说上面要来什么人检查，表面上不能看到街上有柴垛和秸梗，让乡亲都挪走。乡亲都不愿意听他摆布，他们就一把火给烧了。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面目，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烧杀抢掠，放火的时候没有考虑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如果那天有风，我们整个300多口人的村庄就会烧煤。中共所谓的政府人员只顾他们的表面政绩，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身为农民，不让我们有秸梗，我们烧什么，怎么做饭。共产党这么多年所做的恶事，真是罄竹难书。我这只是说出一点我的亲身经历。
河北省大厂县公安局副局长孙志刚遭恶报。河北省报道，2015年元旦前后，大厂县公安局副局长孙志刚被驱逐出公安系统，到大厂县物价局任个闲职。此事在大厂县公安系统以至街头巷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原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孙志刚手下10多名警察，身穿警服，开着警车，到孙副局长家的承包地里帮助卸树苗栽树，被鼎宏公司的人录像并举报，才有了以上的处理结果。这只是表面，翻开近几年孙志刚参与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历史，就看到了端倪。孙志刚，男，50岁左右，曾任大厂镇派出所所长，2007年至2014年12月任大厂县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国保大队和看守所。孙志刚任公安局副局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大厂县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30多人，其中2人被非法判刑，7人被非法劳教，23人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迫害。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非法关押过派出所、拘留所或看守所迫害。在孙志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国内外很多大法弟子通过打电话、寄信等方式给他讲真相，善意地劝导他不要参与迫害， 每次接到电话，他几乎都是破口大骂。孙志刚在任公安局副局长这些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钱财，先是开办砂石料厂，养大车搞运输，后来又大量低价承包土地，高价出让给开发商，从中谋取暴利。仅在齐各庄镇窄坡村前边承包一块60多亩地栽了树，五年后卖了980万元人民币，几乎是百倍的利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间拿起笔写出征文救世人。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降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神圣节日里，对大法弟子来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让更多的世人得救。明慧编辑部的201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救人的良机。读了征稿通知，身边的同修认为应该把握这次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机会，但又苦于不知如何写征文。其实写大法日征文并不难。第一，明确写稿意义，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相。写大法日征文的目的和意义是证实法轮大法好，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明慧网的各种真相资料中，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让世人看到了与邪党的造谣宣传完全相反的事实，看到了大法修炼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服役家庭与社会，看到了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科学，看到了法轮功不是搞政治等等真相。我们不妨回忆自己修炼路上的故事，筛选出哪些故事能让世人明真相，能让人看到大法修炼的美好，然后就可以考虑如何下笔了。二，注意写稿方式让常人读懂接受。征稿通知中说，稿件务求贴近读者，用词为读者着想，让受中共误导的读者、没修炼的读者也能读懂。同修讲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被非法关押中，大法弟子和警察讲真相。一位同修刚说自己以前患重病，警察马上说，不用往下说了，后来练功病好了。另一位同修也与警察讲自己以前身体不好，警察接过话说，知道，一练功就好了。还有同修说，与同事说起法轮功的时候还没讲什么，同事小伙子就说，看过小册子，太玄了吧，不管啥病，一念全好。其实这些世人包括警察并不是不可救之人。后来那个非法关押场所的警察观察到大法弟子的言行高尚，即使被迫害也平和善良，被放在冷冻屋里迫害也没有被冻伤。警察对大法弟子很佩服，不再迫害同修，主动给同修买穿的，还悄悄地问法轮功怎么练，明慧网怎么上，并与同修约定等同修出去后和同修学法轮功。所以我们在写文章讲真相的时候要注意方式，让人能看懂接受，就像上述警察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看到真相一样。我们尽量写出具体精彩的细节，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大法弟子的善良无私的风貌。很多世人受邪党谎言毒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情绪，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体谅对方的角度，把一个个小故事写得客观、生动、贴近世人。 比如写身体康复的事例时，最好写出身体变好的原因，比如看大法书后思想变了，想做好人了，或者练功时身体有什么反应等等，写出细节过程，包括人物，比如医生、亲朋好友的话等等。提高道德方面的事例，世人念大法好，三退得福报的事例，也同样写得具体生动为好。以下是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文章《觉正德育经四方》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2000年3月，我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我要取回我的病历和当时拍的 CT 片。我见到了曾给我看病的研究所所长，见我走进来，他们很震惊。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在地上爬的那个患者吗？我说是啊。他惊讶地说，你能走了？我说，你看我这不是走着来的吗？张医生说，你走一个我看看。他忘了我是走着进去的，我就在屋里再给他走。我说我在家啥都能干了，我盖房子打工什么都能干。他问我，我就乐。他说搞的什么名堂，快说说。张医生马上查找我的病历，一看只拿了一副药，就说你这绝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是怎么好的。第二个例子，文章告诉你一个年轻的秘诀，一文开头写道，2015年元旦期间，一位顾客在我店里买东西，女儿刚好从外面回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她对我显得很是亲热，见我忙说了两句便到后面去了。打包时，那位顾客忽然问我，刚才那女孩是你对象吗？瞬间我的脸发起烧来，不要乱说，她是我女儿。对不起，我还以为。顾客显得很是抱歉。过后顾客又好奇地问，你怎么长得这么年轻，看上去像20多岁，你有什么年轻的秘诀吗？第三个例子，文章在生意场上我是如何走正的一文中写道，一个粮库的主任找到我说，他们粮库有几车玉米卖不出去，很着急，我就找了一位朋友说，你帮他卖了吧，我会感谢你。朋友帮忙很快就卖掉了这几车粮食，因为卖的价格很好，所以粮库主任很高兴。在银行结算时，主任就给了我一些钱，我当时就把这些钱汇给了帮忙的朋友。粮库主任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当时就和朋友这样说的。主任说也不能给他那么多，少给他一点他也不知道。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他当时很生气，认为我很傻。后来他对别人说，世界上最可信赖的人就是这位大姐了。第四个例子，文章《大海惊魂》一文讲述的是世人念大法好，三退得福报的事例，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件扣人心弦，读者愿意看下去。此文开头写道，2014年10月28日的下午，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博鹤镇有一艘水泥船在返航的途中，行至琼州海峡。下午4点，船员们饭后正在舱里休息，突然一个海浪打进一个船舱，舱里的船员张超涛全身湿透了，赶紧起来用牙膏盒去塞紧舱门，还没有塞好，又一个海浪打进来，船员只好跑出船舱去看，发现船体已经倾斜了，船员大惊，大声呼喊全体船员，快快起来，船要翻沉了。船长急忙打电话给兄弟船求救，话还没说完，船已经迅速下沉。世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健康、钱财、名利，同时人们内心还有善良的一面。另外，人们普遍迷信实证科学，而邪党又利用其导演的自焚等谎言，给人们灌输了修炼人愚昧的毒素。有一次与一位到城市卖菜的农民讲真相，他不听，竟然说我信科学，告诉他大科学家也信神，再讲自焚谎言，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他不抵触了，说这么说还行。因此写文章讲真相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事例结合世人的兴趣讲，结合现代科学讲，结合人的症结讲， 让世人感到我们的讲述与自己有关，对自己有用有益。我们把证实法轮大法好的故事用常人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记录下来，已经很有说服力了。如果有条件，再请相关同修在写作手法上帮助完善一下，就锦上添花了。第三，互相帮助，抓紧时间写稿。目前很多同修忙于日常的讲真相工作，其实圆融明慧编辑部的201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也是一次整体配合大范围讲真相，应放下自我配合好。同修也许认为自己的故事很平凡，然而与你有缘的众生或许就在等待读你的故事，你的故事也许就会使他们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愿同修们互相帮助，包括帮助不会写字的同修，帮助明真相的世人，抓紧时间拿起笔，把大法赋予自己的身心巨变记述下来，证实法轮大法好，展示真善忍威力，以共同配合多救人来庆祝我们的神圣节日。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善意的指出。我来到海外这几年，一直在媒体项目中工作，发现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或有不同意见时，经常出现两种对待方式。一是担心当面指出同修的问题会使对方不高兴，从而看到问题也不当面说，但是由于对方的问题给自己造成麻烦或伤害，又忍不住向其他人诉说抱怨，结果造成更大的间隔，使矛盾复杂化。二是当面指出自己看到的同修的问题，但不是善意的，带有指责和抱怨的情绪。我感到担心当面指出会得罪他人，其实是出于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私心，而指出时带有指责怨恨，同样是因为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怨恨，同样是私心造成的。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的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认识到，想使大家能共同配合好，只有修好自己，不因为别人给自己造成麻烦带来伤害而怨恨，也不因为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而包容同修的执着，看到别人的问题时，站在为对方好的基点上，为使大家共同配合好的基点上，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而不计较他当时的态度，形成一个坦诚和相互信任的良好环境，才能共同把事做好。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人人都能这样做那最好，认识不到的别人给指出来当然不是错，可是指出时一定是善意的，你修的也是慈悲嘛，要善意的。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同修之间的误解造成的，当面指出时就有了一个化解矛盾的机会，而背后的议论只能使矛盾更加复杂，也给自己造成一个心结。当面指出时，我们要做到如师父所说的，指出时一定是善意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学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后的体会。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中讲到的一些现象，在我的思想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尤其有的把人捧成魔还不自知这句点的特别到位，又一次让我惊醒。同修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都有被捧得找不到自己执着的因素，我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某一类正实法的项目，自己做得早些，经验多些，被同修捧得觉得自己不含糊，到处忙于做项目的交流，长期陷于做事中，向内找浮于表面，而被邪恶钻空子，劳教迫害。自己捧过一些配合的同修，大家也跟着捧。他曾正念闯出劳教所黑窝，在项目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至今无法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自己很苦恼，找不到到底有什么执着。我的感觉就是长期不识修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做项目时常常把遇到的阻力当成干扰，第一念的基点落在推进项目上，一次次错过了修心的机会，积累多了就过不去了。我被非法劳教时，在法理上清晰，可长期没有实修自己的心了。人的想法，人的观念积累的太多了，正念就是强不起来，无法彻底破除迫害。我们互相配合的同修，不应该互相捧，而应互相提醒重视实修，修好自己是基础，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遇事第一念应先找自己，用法归正，再看整个事情，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做事，百分百的信师信法，这样体现出的是法的威力，问题自然会解决，这才是正实法。而对一起配合同修的问题，也应善意指出，不能顾及情面，不能怕麻烦。无论什么情况下，大法弟子都要实修自己，衡量标准是大法，整体项目要走正，个人修炼也要拘小节，小事更能反映出修炼人的真实心性。项目每一步都有每个人修炼的因素，要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不能把做事的常人能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某方面能力强，是自己有愿望，能力是师尊给予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既普通又特殊，都必须带着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更不值得其他同修捧的，实修中才能把人救了。在最近一年多同修的互相配合中，我一直注意修掉自以为了不起的那颗心，所以那种发自内心的优越感越来越淡了，真的是觉得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大法的威力。同时每个同修都有了不起的一面，遇事看同修的长处，用法衡量自己，时时都觉得有差距，而不是用自己的长处比同修的短处。也很注意善意提醒一起配合的同修，共同精进。出发点文章中有一句，对李旭鹏来说，如现在能立即洗心革面，还有机会修炼和弥补。生逢大法红传的万古机缘，已经得法的生命，谁都想提高，谁都想修好。我们用正念看问题，唯有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实修，无条件向内找自己，把明慧编辑部文章中指出的此类李旭鹏事件和现象中应该修炼提高的因素方方面面都找出来，对照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真正的把坏事变成好事，同时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对处于磨难中的李旭鹏 及涉及的相关同修的问题，真的是善意的指出，不指责，不埋怨，当成一次大家共同提高的好机会吧。
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